正管理我们神圣地在这里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更显明出神爱我们。你给孩子糖吃，带他出去吃冰激凌，他一定甜言蜜语的，他一定会觉得你的爱你，不用跟他说我爱你，他就觉得你爱他。但其实在你真正管他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我们地上的父亲都不完全啊，常常会在脾气中管孩子，但是真的在爱中了解神的心，他每一次管我们，其实他心中很苦的。就跟我打我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以为爸爸喜欢打你，爸爸每一次打你的时候，爸爸心里面很痛苦，我说我比你还要痛苦。真的这种情况，我们很容易就是在血气的里面就会去管孩子啊。上个礼拜大哥对我特别提醒我们，当你要去管孩子的时候，决定不要在气头上管孩子啊。你在气头上管孩子，孩子会认为说爸爸因为生气的管我，但是爸爸是不是真正在爱的里面让他碰到那个为了保护他，为了支持他啊？这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学啊。好，这是讲到圣经上的第一次，我想请弟兄姊妹回家你自己花功夫去整理啊，能够去读书。我相信我们导出事实的时候，圣经上好多好多的亮光都已经出来了啊，很多很多属灵的宝贵的东西都会出来了。 好那第四个我们注意的就是创世纪中的几个家谱啊，还有写这些家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要以为说圣经上因为要凑创世纪五十章，所以有些地方没有故事讲了，就把一些家谱补进来啊。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没有目的的记载，每一次的记载都有它的原因。为什么插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描述他的家谱？活到几岁就死了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口气，他都有他的讲究的啊。就是留给弟兄姊妹，你现在读不出来没有关系，将来多读几遍啊。那上次这几个的家谱，我想我们注意一下。第一个第五章是讲到从亚当到罗亚啊，然后十跟十一章是继续记载从罗亚一直到亚伯拉罕，神把这一条线这么清楚的给我们拉出来，从人类的始祖亚当一路上拉拉拉拉到蒙召的始祖，蒙召的族类的元首亚伯拉罕，神把这条线为我们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一个世界的里面，这条线给我们拉出来。所以这个十到十一章，当然它分两部分，十章重在讲罗亚的后裔啊，闪、含、雅弗他们在地上的分布，他们的后代。但是十一章的时候呢，就不讲其他的，就特别讲闪啊，因为这条线神就把它拉出来，对不对？你一路上看见神在拉线。那个罗亚曾经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你看见没？这条线神就给我们拉出来。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从闪的后裔出来的，主耶稣到最后也是从这条线出来的，所以一路上这个家谱我们要注意到啊。那么二十五章简单提了一下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后代。那三十六章讲以扫的后裔，那以扫也是西尔，是以东啊，把他们的后裔也稍微记载出来，因为这两个民族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个家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历史上，在国度史上，在属灵史上，他们两个都占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好像是自家人，但是却是逼迫神百姓最厉害的。我们里面现在有两个声音，两个我们都很亲，一个于洪杰，一个主耶稣，一个以撒，一个司马林。一个是雅各这个蒙拣选的神的王子，他就会到以色列啊；另外一个是以扫，就是呢，这个神两个生命双子都在我们的里面，彼此相生。然后最后一个稍微记得是一个名单啊，就是雅各的后裔在四十六章那个下埃及的名单啊，把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下去的神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一次是神特别许可他们上埃及，但是早晚他们都要回来。我们去读以色列王国归回史，那一批归回的百姓神都记载，有几万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名字都记下来，但是多少人神都记下来。神不是说例如说某某族某某家大概三百个啊，哪一家大概五百个，然后这个四舍五入到用百座单位，就是神记载到例如说一百三十七个，举例来说，他神是记载到叫单数，表示神每一个都算过，神都在乎。 所以圣经上记家谱记这些俗典都有它很深的意思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去体会。好，那第五个点提一下雅各，对不起，第五个点提了一下，就是有关于基督的预表。弟兄姊妹可以去读，像在人物上有基督的预表的，很清楚的有谁？亚当，对不对？亚当是那要再来之人的预象。麦基洗德，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做祭司，而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他是那个和平，他是撒冷王。这个讲到麦基洗德，讲到以撒，讲到约瑟，这些都是预表主的一个人物啊。弟兄姊妹可以继续花点功夫去读。那一些东西像预表主的啊，像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神为人造了皮衣啊，这是预表到救赎遮盖成为我们的遮蔽啊。讲到亚伯所献的祭牲，讲到雅各所建的天梯啊，讲到在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啊，讲到挪亚的方舟。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读书，就是预表基督啊。那么他预表他哪一面，那我想我们可以花点时间。那还有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些的预言，那个预表一个预言啊。弟兄姊妹也可以去读啊。像创世纪第一次，这个第一次出现的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弟兄姊妹都可以去读出它来。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雅各临终前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我想我讲完这个点，基本上创世纪弟兄姊妹至少在我们信主头几年很需要知道的一些点，基本上我们都 cover 到了啊，已经很够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去慢慢咀嚼，慢慢去加的了。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我稍微简单提一下。那这张是比较稍微深一点的一张啊，所以我就稍微简单提一下。我们将来如果弟兄姊妹有人想在圣经上花更深的功夫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多花一点时间。我讲完这个我可能就停下来了啊。我们翻到四十九章啊，那四十九章是圣经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的预言，是关于到十二个支派他们的前途，他们在主面前所蒙受的祝福到底是怎样。那雅各晚年这么是后名啊，所以他在主的面前能够看见十二个支派的前途，看见十二个支派在神家的功用啊，也看见十二个支派在神眼中神对他们的评语，他们是什么。这个属灵的透亮就是让我们佩服的啊。大家我们看几个人就好了啊。第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我们知道流便是长子啊，那当然他跟雅各跟他父亲的妾同寝，所以这件事情让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啊，失去了长子的尊贵啊。我们知道圣经上很明显掉了长子名分的以扫，是因为贪恋世俗，为了一点点的这个享受，他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了啊。流便是为了放纵情欲，他失去了他长子的福分。这两件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一个是贪恋世俗，一个是放纵情欲。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破坏我们属灵生命，破坏我们在主的面前走路啊，破坏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神祝福，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放纵你的情欲，不见得你一定出去是像流便做的这种事情。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如果你不去约束它，不去对付它，那就是在放纵它。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啊。那么流便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那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么谁取代了他长子的名分呢？约瑟，还记得不错啊！约瑟取代了他长子的名分啊。那这节圣经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503页第一节到第二节我来读。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你看看那历史，你将一次的失败历史上一直记着啊。 这个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好，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在省时间里面要读啊。好，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归给了约瑟，所以流便失去了他的尊贵，而且流便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一直没有特殊之处啊，泛泛平庸之辈，因为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并不是一个很认真，那么只是即将重在自己的享受跟放纵肉体上啊。那么弟兄姊妹要去读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啊，有另外两处我们很需要对照的啊。那一个是在四世纪这个底波拉作歌的时候，我想我们也简单看一下，在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第五章这个底波拉要在征战的时候，这个底波拉在征战得胜的时候，他在这里做的歌啊，那么讲到十二个支派的一些情形，那么你可以知道从这里面也能够稍微揣摩出一下十二个支派他们的这个，不能讲民族性，因为他们整个是一个民族啊，等于十二个支派的 character 啊。像我们刚才讲的流变，我想我们看一下，他们在那里征战的时候，这个底波拉在这里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啊。然后我们看十五节，十五节的后半，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流变并没有派兵出来啊，坐在羊圈内，他在那里听笛子的声音，他在这里出了很多的计谋，但是这个人却不肯真正脚踏实地，把自己付上代价出来征战，出来面对仇敌。换句话说，只会在陈家发牢骚，只会在陈家讲大话的人，自己呢坐在羊圈里面，自己呢在这里听着笛子的声音，但是呢却不肯走出这样的道路。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另外的一处弟兄姊妹可以参考的啊，是在这个摩西临终的时候，在生命记最后他做歌，我想我们向前翻啊，生命记最后结束的时候，32章，摩西作歌啊，对不起，33章啊，他为以色列的百姓祝福，他也讲到每一个支派在主面前的情形。那这个只是当作参考，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只是告诉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十二个支派他们到底在主的面前他们的各种的情形，这三章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但是真正他们实际上的发展啊，这个历史，那么弟兄姊妹要从历史书来读出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可靠的参考书去读出他们的各个支派的前途。讲到在神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儿女，再扩大一点来讲，在地上有各式各样的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一份特别的那一份，跟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功用，我们在神面前所活出来的，在神的眼中神都有判语，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好，这是我们讲到流变啊。那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路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提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提到这个雅各的改变啊。记不记得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在创世纪34章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雅各怎么样子说他们？34章，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34章30节，你们连累我，使我在各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都不灭绝。你发现雅各这时候责备他的孩子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安全，就整个的责备他们的目的为了自己。但是你读到49章， 这个被神真正去救过的雅各不一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然后底下说到他们的残忍，在这里定罪他们，在这里让咒诅临到他们。弟兄姊妹，你发现雅各能够超越他做父亲的那个爱跟地位，他能够这么公正，能够站在神的这边来看他亲生的孩子，不一样。那不仅仅是在这样点上，他也完全超越了他自己当初只在乎自己名声跟厉害的角度，他能够很真实很真实地站在神的这边。都讲到雅各的长进。那在这边新年的立位，我想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已经提过了，那这两个支派后来果然就是被分散在以色列中。因为我记不记得我曾考过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以色列后来国家分裂成为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北国几个支派？十个，南国两个，南国哪两个？犹大跟便雅悯。但是呢，我们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知道，当时打进迦南分地的时候，西缅是在最南边，西缅得到的地是在犹大底下，从犹大所得的分一块就是在犹大底下。那后来分裂成为南北国的时候，西缅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南国不是只有犹大跟便雅悯吗？那西缅到哪里去了？接着呢，被西缅全部分散到以色列各个支派去了，南国已经找不到西缅的存在。那我那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扩着两节经文，我想我们今天不要插出去太多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会后可以给你提啊。就是西缅就被分散到各地去了，他们的分散是因为他们失败，当初残忍，所以雅各在这里站在神的角度分散各个支派前途的时候，西缅跟利未一同受咒诅，他们要被分散在前地。但是利未人他们的分散不是因为只是被审判被消极的被分散到以色列地区，利未的被分散，利未的分散到前章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他的转机在哪里？在西乃山上，当那一次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站出来 Who is on God's side， 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利未人全部出来站在摩西这边，他们拔刀杀弟兄。所以那一天是一件很大的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神的百姓得罪神，必须有人起来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圣洁起来拔刀，虽然在自己的弟兄中间。那利未那天站出来，绝对的站在神的这边，付了大的代价站在神的这边，他们做了这件事以后，利未整个的前途从咒诅变成蒙福的，他一样分散在全地。但是利未人到各地去，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带领教导百姓敬畏神侍奉神。利未人成为神特别赐给祭司家的一个产业啊，帮助祭司们来侍奉神，也帮助祭司们在各地，在全国各地，他们带领神的百姓来认识神的律法，来学习神的法度，来教导百姓们来侍奉神。所以利未人散居在神百姓中间是一个积极，是一个正面的，神把整个属灵的影响力借着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所以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就被分散到各地。约书亚打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分地，每一个支派得到的地，然后这些利未人出来抽签，从每一个支派中抽了一些城归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就进到各个支派去。因此呢，看见了没有，我们可以失败，我们曾经失败，我们也都失败过，但是那一个能够让我们受的咒诅变成祝福，让我们从那个危险的里面、危机的里面变成我们的转机，那个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利未向神的转变，整个的前途完全不一样。他从受咒诅被分散，他虽然还是分散，但是那个目的啊，那个价值完全不一样。那这个里面我们真的是读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圣经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东西啊。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听，而是说借着我们这样子的分享，能够刺激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知道有太多的宝藏藏在底下，我们没有去挖。啊，有一个挖金矿非常出名、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啊，别人问他说：“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 成功的秘诀在于我每次都是买别人 abandon 的那个 mind， 人家已经放弃的那个情况。因为你曾经在这里挖出来，表示这里面是有金的。你挖光了并不代表它光，所以它常常 go deeper， 它就在更扩大一点，再走深一点，底下有些更宝贵的矿产都在底下，人家就已经卖掉了。因为那些人挖挖觉得没有了，放弃了，再去换另外一个，只是得到一些肤浅的表面的。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 go deeper， 你会发现每一个东西的宝贵。我巴不得在我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主的话上是走很深的啊，能够有很多的话语出来，很多宝贝的亮光出来，能够成为整个教会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下功夫啊。好，那底下讲到犹大的支派啊，那犹大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上第五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君王的支派，这个他的尊贵啊，这个没有一个弟兄能够比得上他。那在这里犹大真的就是后来就是在神的百姓中间所有的君王从犹大支派出来啊，就是南国啊。好，我想我们看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插在仇敌的颈上，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吃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狮子百兽之王。这段讲了他做王啊，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这个龟和杖都是以前古代的君王他们手中那个权贵的杖啊，那个握在君王的手中的啊，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就是平安者，平安王指的基督来啊，一直等到基督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犹大把小梨枝拴在小梨啊，拴在葡萄树上，把梨枝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染白亮。前面讲到君王的权柄，后面讲到那个君王生命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啊，啊，一方面在这边我们从表面上看，他是讲到他的那个得到的这个祝福啊，这些产这些出产是那么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用葡萄洗衣服，用葡萄洗袍褂。那这边里面我们知道，在 reality 里面，没有人会把衣服放到葡萄去洗，呵呵，那葡萄那么脏，对不对？洗的衣服越洗越脏黏黏的。啊，一方面是他是从表面上讲是讲到他那个丰富啊丰盛，但是其实从属灵上讲还是讲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葡萄，我们讲到葡萄一生是讲到一个被神十字架工作过一生的那个长，葡萄一生的故事，他长大成熟被压榨成酒，都讲到他十字架生命，然后让神让人都快乐。一个人不经过实际，他不可能让神让人快乐的。人碰到的是他自己。一个经过实际上，经过葡萄压榨过的，他出来的酒，他满足神，满足人。而犹大的衣服，他君王的袍褂，都是借着葡萄洗出来的。弟兄姊妹，在神家啊，地上人今天的观念，投票选举，谁当长老，谁当执事，谁当执事会主席。弟兄姊妹，在神家中，所有的 leader， 所有真正在神家有权柄的，决定跟他十字架的生命发生关系，决定是从葡萄枝里面取出来的。就只能犹大作王，都不是随便的。每一次征战的时候，犹大打前锋，耶稣亚是打仗的时候说我们中间谁先上去，四世纪打仗的时候说我们中间谁先上去，一抽身或是一说神就说犹大上去。就只能这是一个君王的姿态，在神家付了牺牲的代价，在仇敌面前他们是第一个去挡仇敌，而在神恩人的面前，他们流露了十字架伟大的生命，叫神叫人都得到满足。那我想底下的我们就不多提，我们提就像西伯伦住在海口啊，他成为平凡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伸到西顿，讲到这个姿态是一个交通的姿态啊。这个在神家里面各样的恩赐都要有啊，像西伯伦，他实在就是一个交通的那个海口啊，这个传播出去到各地去。那么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照顾新来的，我们接待福音朋友，我们与神儿女们中间那个亲密的交通， 我们有人就是有这方面的恩赐啊。海豚的那个在神家里面，那个把神的门那个把它这个闭合。但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讲到这一般人的神家啊，默默无声，他不计代价，他就是在神家里面忠心付代价的一般人。他那样子的安静，但是他却任重服苦。他那样子的甘心在神家成为一个仆人，在这里侍奉主和他主人的一家，一个非常美的生命，一个服侍的生命。他不计代价，就是做苦劳，像一个驴子一样，那样安静，那样子这个低肩背重啊，别人不肯降下来，他就第一个卑微降下来，低下来把他扶起来。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生命，我们神家太宝贵，我们都不可以小看的啊！每一种的生命在神家里面，我们都需要啊。比如说像讲到蛋的姿态啊，讲到他们是道上的鹿蛇，鹿中的虺，咬伤马蹄等等。然后雅各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心中敬畏神，他就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他知道他儿子里面蛋姿态将来可能是一个出问题的姿态啊。也有一些解经家说，蛋姿态很有可能将来有敌基督设定的可能从他出来，因为这个蛋的姿态是一个比较阴险、比较诡诈的一个姿态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发现到的历代志在这边史上家谱的时候，蛋姿态没有在其中。而更奇妙的、更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了启示录，到了第七章，那个在锡安山上144000人站立的时候，但支派不在其中。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会恐惧这件事情，不知道神为什么消失。而当雅各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心里面敬畏神，他知道这是他的儿子，而居然有这样子可怕的事情啊！他说他在做道上的蛇，我们知道蛇就是一个仇敌的工作。所以雅各在后来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巴不得担着姿态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谦卑下来，能够转向神，能够等候神的救恩。那我想我们底下不多说了，好不好？那约瑟的姿态我跳过去了。那约瑟的姿态是一个很特别的姿态。我们刚才说到长子的名分归给他，那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长子所得到的名分是双倍的祝福啊，就是生命记21:17啊，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长子得的那个独特的名分啊。而约瑟在这里，你发现他得的祝福实在很好啊！我没有空看，我们看25节就好了。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同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跟弟兄之间什么迥别？因为他的生命特别突出，特别美好，而他得了长子的名分，他得了双倍的祝福。雅各在这里给他的祝福不仅仅是最好最珍贵的一个祝福给到了约瑟，而约瑟的确在以色列得地的时候，他得了两块地，双倍的祝福，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之派，他们得双倍，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的话，字句话都是这么的斩钉截铁，而且就是这么的真实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只要羡慕得到那么好的祝福，要先去羡慕那个约瑟与弟兄迥别的生命。当我们里面真的生命那么突出、那么美好，真的被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过，让我们越来越像主，弟兄姊妹，这个祝福是自然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里面应该在主面前羡慕的啊！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弟兄姊妹，这段的圣经读起来好像觉得便雅悯是个很坏很坏的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在这边的体会，其实会讲解这段圣经的这个书上我们看的不多啊，就是一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的体会也都是这样，就是。便雅悯在这里所形容的并不是他坏，而是讲到他的那个勇敢，他那个在征战中的他的那个英勇，像狼一样就冲上去去撕裂，就能够去得到他所得到的掳物啊。那便雅悯其实后来随着犹大支派 分为南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派，他们陪着犹大征战，陪着犹大面对仇敌，陪着犹大经过一切的考验，便雅悯支派。所以我们知道便雅悯生命的产生是在拉结临终的时候，这个雅各起名叫他叫高举之子 Son of Rahim， 他是一个得胜，一个高举之子，所以他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征战，一个得胜的生命，非常积极的一个生命。那我想我们可能就停在这边。我还是建议弟兄姊妹哈，我们读经的时候尽可能不要急着去看参考书，多花时间把圣经的事实找出来，多去体会，读不懂先放一边没有关系。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都已经读了，至少读了好几十遍的了不是随便就去看参考书的，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读。
好啊，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彼此勉励啊，因为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圣灵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我想我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仰望那位说话的神，他亲自在借着圣经给我们说话，也借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能够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来与我们相会啊，借着每一次读主的话，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能够被他的话语改变，让我们的生活也会被他的话语所来影响。我想这样子我们读经就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啊。创世纪这么多的故事，如果我们只是熟悉这些故事啊，只是了解这些故事，那就不够好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看见神怎样介入列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发现创世纪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不仅仅是蒙神所爱，蒙神所拣选的，我们也发现神都介入了他们的生活，神大大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那这个神他从来没有改变，虽然天地万物都改变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改变，他今天仍然希望介入你我的生活，他也希望在这里带领我们在走过这一生有限短暂的年月，而让我们的岁月，让我们的经历在他的眼中都是何等的有价值。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实在是应该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啊！再不久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再不久地上一切的劳苦都要停下来，所以我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的心都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在痛苦失望的里面，我们仰望他在我们身上那个永不失败的旨意，我们在痛苦软弱孤单的里面，我们仍然知道神从来不放弃我们，他陪着我们，他亲自与我们同在，度过一切的考验和困难。同样的，如果我们最近正好在一个顺境或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的心也不至于松懈其实许多的时候，在平顺的日子，在舒服的日子，我们这个人常常反而被破坏，我们反而就松散了。所以我们实在求主那个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知道怎样处贫穷，也知道怎样处丰富那我们明年读经的计划可能有一点点的变动本来是希望说也许明年初我们就能够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一起读过但是实在在主面前寻求，觉得这样子的时间可能太赶了所以我们想可能明年三月份我们读出埃及记还是比较细一点的来读它，也不是很细啦至少我们也不要很粗的读过它，因为那不是一卷很好读的，那里面讲到会幕各种的尺寸、至圣所等等还有各种献祭还有祭司的礼服，每一项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太粗的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一起读过的话，我觉得反而可惜所以我想我们明年的春天我们读出埃及记，那明年的秋天我们读利未记，所以请弟兄姊妹在明年三月初之前能够把出埃及记至少读过三遍读不懂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一边去，但是呢至少我们要认真的读尽量去找出圣经里面的事实。当我们真找到事实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亮光都已经得着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西敏和利未 啊，我们从他的故事仔细的去读，然后从雅各啊在为十二个支派祝福咒诅的时候，然后再去读他的历史，你把这些事实找出来，你就很容易就得到一个亮光啊。就说到他们两个人一样的失败，一样的有一个暴力，一个残忍的一个生命在他们的里面，但是因着一个转向神啊，他答应了神的呼召，当神说 Who is on God's side 的时候，他们站出来啊，他整个的前途就完全被扭转过来。他过去的失败啊，这个并没有成为他后半生成为他们这个啊未来岁月里面的一个咒诅，反而让他们成为神家一个极大的祝福啊。利未分散在这个支派里面是积极的啊，是充满了祝福的，但是西缅的被分散啊，却是一种消极啊，真的是一种咒诅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例如说我们这样子把这些事实找出来啊，我们啊有一点揣摩，其实圣灵很容易就对我们说话了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啊出埃及记、利未记的好可怕，读一读我们就倒闭旷野了，就再也读不下去啊。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信心，带着荣耀的盼望。这些旧约的历史常常都像一幅啊最好的这个看图教育啊。那么神在新约里面借着圣灵，借着他的儿子啊，借着新约使徒们所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给我们很多的教训。那么旧约的百姓啊，他们就好像从生活，从这些故事里面，他们来揣摩，来体会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和法则啊。那我们今天有了新约，又有了圣灵，我们再去看他们的故事，我们应该更清楚，应该充满了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希望我们彼此勉励，在主的面前打起精神，我们好好的来读它啊。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好，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啊。求神也祝福啊弟兄姊妹的读经生活，也请弟兄姊妹特别为了这个聚会祷告啊，也能够为着我祷告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主的面前还是何等的贫穷肤浅啊，希望能够有更多自由的时间，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祈祷，好好的在圣经上也能够下功夫，让神继续对我们说话。那我也知道在啊外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他们也很渴望能够拿到录音带，所以这个更加深了我里面的负担跟惶恐啊啊，就觉得自己实在很不配在这里啊，已经开始啊借着主的话好像开始服侍这么多的圣徒，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啊能够也为我祷告，求神啊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个服侍，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的话上谦卑受教，一同学习，一同长进，我们也彼此勉励啊。好，我想我的创世纪就停在这，我们明年出埃及记的时候再见啊，愿神祝福大家。